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 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 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拿出厚厚一叠钱，要求中间人雇用杀手干掉自己的冤家。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会想到这种常见于影视剧的镜头，在浙江省温州第一经济强市乐清市竟呈逐年增长趋势。据乐清市检察院统计，自2000年初到2005年6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案件，经该院批捕的就有47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统计还表明，这些案件涉及的雇凶者近50人，他们90%以上是企业主、富有的村委会主任或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产生伤人杀人的动机主要是争夺经济利益、政治地位和报复心理等等。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120余人，则大多生活困难，受金钱引诱，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统计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前不久，在新一届村委会的选举期间，某地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为了阻止竞选对手，雇用打手把对方送进了太平间。乐清市被誉为温州第一经济强市，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7.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37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795元。该市的虹桥、白象几个镇，经济实力更是跻身于温州10强和浙江100强。全市于2003年宣布迈入小康社会，按理说，这该是个经济发达、人民享受平安富裕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这类买凶杀人的案件却频频发生在这里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意思是说老百姓富裕了，自然就会通情达理，彼此相爱。这话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然而细细一品味，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经济富裕一定就会促进道德人心的进步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经济发达的乐清市还频频发生人心沦丧、买凶杀人的案件呢？为什么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很多人还会感到世风日下呢？实际上，这些作恶的人 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信仰，在无限膨胀的私欲刺激下，名利像尘土一样蒙蔽心灵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对良知和道德的基本评判标准，最终走向害人害己、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所以人们常说，失去信仰的人宛如行尸走肉。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个人偏行自己的路。生活在凡间的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外界诱惑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抵御这些诱惑，最终只能做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而只有虔诚的信仰，才能使得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使徒行传中有这样的话语，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耶稣基督保护着信靠他的人，他的爱不以财富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他的爱是公义和大能的，他促进我们的心智不断增长，让我们分清是非，让我们互相敬爱，创造和谐的生活。
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他看小，他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各位听众朋友，接受上帝、相信上帝很困难吗？其实不难。一般见到的障碍之一是人的骄傲。李教授在美国拿到生化学博士，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下面让我们来听他谈一谈信仰的障碍，也就是人的骄傲。
今天对我们很多慕道朋友来讲，一个是要有谦虚的态度，啊，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常常你听见慕道朋友在问问题，问问题是好的，但有时候位置不站对就不行。常常我神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神为什么只拣选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人多势众，要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遍了。好像说他当神他比神还要高，那这样问题当然我们无法回答，这是神的主权了。我很多这样的问，神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我说我回答不了，这是神的问题，位置不摆对就不行。或者是说这神为什么非要人都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好像不敬拜不赞美心里就不痛快，这个神是不是也很虚荣啊？啊，就这种问题出来以后你就很难去回答。当然如果我说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我非要赞美你非要敬拜你我才能得救，我当然就不赞美你，都是人对不对？但你想他是高高在上的神呢、啊。今天如果邓小平江泽民或者谁克林顿接见你一下，你恐怕不觉得很委屈吧，你恐怕觉得很光荣的事对不对？握手的照片可能放在大大的挂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国家元首啊曾经跟你握手接见你，他只不过是一国之首元首啊。我们这位神是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王，他是一切的造物主啊。今天我们有机会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实在是我们的福气，实在是神高看了我们。所以像这些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关系划对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不会去评判神，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一定要神合了我们的理性我们才会去接受。有一个牧道友读了这个旧约，后来不来教会，后来我怎么不来，所以我不能信你这回事，出埃及进迦了神杀这么多人连小孩都不放，我太残忍了，你们这个神我不能信。哇，我跟他解释了多长他都不能信，他就觉得他比人神还要慈悲，他根本不知道后边有多少事情后多少的背景，当时的什么意义在后边不了解，就是一定要说神要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符合我们的理性我才去接受。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不是神，不是真神。像这些东西我们要有个谦卑的态度去领受，骄傲我们非常要注意，人因为骄傲才堕落，人堕落以后骄傲就是与生俱来，常常我们很多时候骄傲不自觉，很多东西陷入进去以后就固守，别的东西再也听不进去，你说无神论呢、啊、或者进化论呢、啊、先进去以后你要再讲有神论再讲创造论就听不进去了，觉得那根本是错的。实际你想想我们的无神论我们的进化论怎么来的，也没有什么研究啊，老师这么讲书本这么写就信了，从来没去研究过有神论也没研究过创造论，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不信，那这样就很吃亏。你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没有关系，那今天这么多人相信有神论相信创造论，你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要信，听完以后你自个儿去比较，比较完就有鉴别了。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听，你们一定是错的，那你就失掉了认识真理的机会。就今天这个态度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敞开心门，啊，知道科学的有限，科学可以通向神，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谦卑的态度，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的不足，求神来帮助我们去认识他。是只要有这样一个谦卑诚恳的态度，神就愿意开启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在大家属实上都有很多的智慧学识才能才能到美国念学位找工作，但这都是属世界的，但属灵的方面一定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开属灵的眼和属灵的耳朵，能够真正看见这回事，否则就没有办法。因为属血气的圣经讲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啊！我们今天就你看同龄生子死人复活，这都是可笑的事情啊，觉得很愚拙。实际神怎么讲，他们既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并以为愚拙，神就愿意用他们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信了神以后，我读到这段经文罗马书都很害怕，过去很骄傲， 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骄傲是一个大敌。我求大家这个谦虚，我想每个人都不愿意骄傲，但是有时候骄傲的都不知道。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讲的八种人有福，第一条就是虚心的有福，唯一受苦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都放在后面。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骄傲阻挡神的道，不谦卑下来，不骄傲，不虚心下来，就得不到神的道，得不到神的救赎，当然什么都谈不上。是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谦卑下来，同时用自己的灵去感这位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的演讲片段。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有李教授演讲的全部录音磁带，愿意免费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逼，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制。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神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他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2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而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 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两件事是信主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四副窗帘，他只算了我一副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他说，他少算了我的钱。他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事，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听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所住的国家想要压制基督教，不要基督徒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因为这位基督徒深信耶稣的福音都是真理，只会帮助人，绝对不会害人，所以他非开口传扬耶稣的福音不可，因此警察逮捕他。他被软禁几个星期之时，一直有几个警察看守他，审问他。时间久了，他不耐烦地对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回答他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他说，至少你有你的信仰，我有什么呢？警察的意思很深，那位基督徒拥有一个信仰，虽然他被逮捕，但是他还是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根基，人生的目的。连在被逮捕的时候，他仍然拥有一个依靠，使得他获得鼓励和安慰，让他过得了难关。警察羡慕他的犯人。也许警察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逮捕基督徒并没有意义，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也许他也原谅自己说，逮捕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只听从在我之上的领导人的指挥。听友，我想 那位警察心里很空虚，也许他并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他意识到，虽然那位基督徒被逮捕，他拥有一个什么，是警察自己并没有的。警察羡慕被逮捕的基督徒的信仰和他内心的平安。听友，也许在您内心深处，您也意识到你缺少一个什么，那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就是神的爱，那什么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活目标。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记载，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听友，请您多研读圣经，请您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请您多参与我们网站的短文，而得知有关耶稣的福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0度、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哇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 哎呀，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小孩，那时候小孩三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两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三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三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三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两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两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星光医院做检查。我到星光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星光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了。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2003年、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永远不丢弃他。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老黄是位中风病患，有一天他告诉我，没有离开你，一直守候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人，你要感谢他。我呢，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可是说起要感谢那陪伴你的，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位，就是我的救主，我的神。这时候老黄告诉了我一个故事。中风之后，我的身体康复一直在进步的状态，可是有一天突然退步了，当时心里着急、沮丧、抑郁、痛苦是可想而知。 我把愤怒发在妻子身上，我告诉神不想去教会了，在家里祷告，把心事告诉神，不也一样好吗？心情不好，实在不想见人。没想到这一天正想着不再去教会，门铃响了，一位教友微笑着脸站在门口。老黄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我？教友说，不知道，就是觉得教会应该在你身边，所以就决定来看你了。两个人谈着谈着，门铃又响了，打开门是教会的长老。老黄问道，你为什么这时候来看我？长老说，不知道，就是想来陪陪你。两位教友走了之后，老黄心里对神说，主啊，看来您不放过我，不要我停止去教会。可是没想到隔天早上正想着晚上要去教会参加查经聚会，结果当天下午就摔了一跤，懊恼气愤，心情坏极了，原本计划去教会的索性不去了。第二天门铃又响了，一位教友站在门口，满腔激励人心的神的话语脱口而出。谈着谈着门铃又响了，竟然又来了一位弟兄，面带微笑说，心里惦着专程来看望。面对着一波波的弟兄，老黄说出了康复情形在退步，心情不好，对妻子发脾气，又自责对不起老伴的错误，然后又说出了想要上进却做不到的无奈，以及心里的害怕与侥幸。可是老黄说，这时候教友不断来探望他，他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听众朋友，老黄的故事天天在全球各地出现上演，原因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出的那一句承诺，信我的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丢弃他。老黄心情沮丧的时候，他的神，他的救主耶稣知道，就用各种方式感动教会里的基督徒，去鼓励软弱的他，使得他刚强，叫他得安慰蒙益处，继续坚持他对神的信仰，怀着信心面对他中风之后继续的康复疗程。听众朋友，今天我也邀请您去教会，聆听神的话，认识耶稣。当您信耶稣的时候，您就进入了神的家，身边的基督徒都是您的兄弟姐妹。您软弱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会通过他们来安慰您，鼓励您。您也去教会认识神好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